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回到新约圣经启示录的讲道。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在启示录的第二章12到17节，这是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我来先读这一段上帝的话。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要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玛纳，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们一同来祷告。好，荣耀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将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赞美你。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也愿你在你的宝座面前谦卑，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话，将荣耀颂赞归给你，直到永远。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讲到之前，我们可以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们或许对今天的经文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知道前一段美国最高法院通过这个同性婚姻法的时候有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是把婚姻按照人的意愿啊进行重新的定义。其中有一段说，是说在婚姻，在组成婚姻的联合中，两个人比一个人在某些事情上变得更伟大。在一些上访的案例中证明，婚姻表示了一种爱，可以使他们持守到死。如果按照这样定义的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在某些事情上变得更伟大，那么就有人会问，那是否四个人比两个人更伟大呢？那婚姻是否几男几女，多夫多妻呢？那为此事，我们的一个同事跟我谈到，问我说，那婚姻为什么要一男一女啊？是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那我开始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我反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已经结婚了，如果你的妻子在外边跟别人有性关系，你是否可以接受？他马上说不行。那我继续问，为什么不行？他说反正是不行。那我接着问为什么，他回答不出为什么，只能说不行。其实他回答不出来，是因为他不知道婚姻是什么，不知道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 也不明白婚姻为什么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婚姻，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婚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那圣经启示给我们，这个婚姻是上帝亲自所设立的，是上帝给人的赐福。那么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那么这个是在上帝面前所承诺的一个生命的契约。还有，不仅是在上帝面前所立的一个圣约关系，那么婚姻还代表着一个圣洁关系。那么我们知道上帝他是圣洁的本体，所以在这个婚约中的夫妻都不可有婚姻外的性关系，否则这个婚姻就是不圣洁了。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说，婚姻它不是人为自己设定的，也不是人按着人之间所定的爱的合同，婚姻更不是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更不是两男两女的淫乱关系。当人拿掉上帝设立婚姻的最高准则的时候，婚姻就失去了它实质的意义。那么圣经中把夫妻合而为一这个亲密的关系预表为这个基督和教会圣洁的关系。换句话说，上帝他创造了我们，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所以圣经中常常把以色列人他们离弃耶和华真神，转而敬拜外邦的假神，随从异宗教，上帝把这种行为称为淫乱，属灵的淫乱，不圣洁。上帝不仅是创造主、独一的真神，他也是与他的子民建立圣约关系的上帝。那么婚姻关系中的这个圣洁就预表了上帝和他子民立约的这样一个圣洁关系。当人离弃他们当敬拜的立约的独一的真神的时候，转而去敬拜这些假神的时候，就代表着不圣洁，对上帝不真，是在立约的之外、立约的上帝之外行淫乱。我们说圣洁的上帝他是忌邪的上帝，这是因为上帝圣洁的属性所决定的。那么在上帝的国度中，绝对不可能有魔鬼撒旦的座位。那么我们今天回到启示录的讲道中，这一段是耶稣基督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书信。那么这个书信里主要责备了别加摩教会，他们中间随从假先知和异端的教训，就是别加摩教会听从了假先知巴兰的教训，随从了尼格拉一党的这个教训，他们在基督的教会里为撒旦设立了座位，这个就是拜偶像行淫乱的行为，是不圣洁的，也是上帝所恨恶的。那么同样，我们来先看一下这封书信的结构。我们在以前的讲道中也多次讲了启示录书信的结构，我们可以大体上分为五个部分，就是第一个，这个书信是写给谁的，就是收信的教会是谁。那么信中对这个启示者基督他的特征的描写啊，就是这封书信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是他给教会的劝勉。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说，基督知道他的这些教会， 他在信中宣告完全的认知他的教会，甚至他们的每一个细节。还有第四方面，就是说耶稣基督对这些教会都有一个评价，其中包括赞扬和责备，就是说对那些遵行上帝话语的教会给予他们的赞扬和祝福，对那些违约的啊，违背上帝话语的教会给他们的威胁和警告。最后也讲到耶稣基督再来时候的审判，审判中包括了对承受这个对得胜者的应许，还有对这个被盗者的审判。所以这个内容我们重复了好几遍，所以弟兄姊妹在看圣经的时候就很容易能够掌握这些内容。我们先来看这些经文的内容，这里讲到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就是说这封信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这里主耶稣基督是以一个命令的语气命令他的先知记录他要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代表着这个启示是来自基督的权柄，是从上而下赐给教会的。那么收信的教会是别加摩教会。接下来进一步说明基督的身份，这里用的是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十六节我们也讲到基督的特征的时候，那里讲到说他口中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代表着基督统管他的教会，他要审判教会的罪。两刃的利剑代表着审判的严厉，代表着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佩剑权柄的审判者，也是万王之王。接下来讲到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基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同样我知道这里是完成时，宣告基督清楚知道别加摩教会的处境，他的位置，知道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什么耶稣把别加摩教会称为撒旦的座位和居所呢？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的文化历史背景。别加摩是历史上很多古国在这里建立首都啊，它也是罗马帝国建立过首都，它也是小亚细亚的省府，位于爱琴海大概26公里，那么现在是土耳其的一个城市。其实原来别加摩的城市已经成了遗址，在现今别加摩城市的周围。那么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别加摩的话，就是撒旦的这个座位。那为什么这样看呢？历史上我们知道别加摩是一个异教偶像敬拜的中心，当时盛行的这个四大异教神庙都建立在别加摩，它是这个小亚细亚地区第一个城市建立这个庙宇来敬拜罗马皇帝凯撒的这个城市。那么别加摩还敬拜一些希腊的假神，比如说这个一个叫阿斯勒皮斯，就是说称为医治之神啊，就是亚斯勒皮斯啊，这个医治之神。那么这个神所象征的就是一条蛇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医学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蛇作为一个标志。那么当时的亚细亚很多人都来到这个庙宇来寻求医治，那么求医者他们会在一个石板上石头上 刻上自己的名字病情啊，来这个寻求医治。病愈以后，把这个石头就留在这个庙里面，向假神献祭。那么这个假神蛇所代表的象征啊，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就是这个魔鬼撒旦的标志，是这个撒旦的居所。那么另外别加摩还有很多重要的假神，比如说雅迪米神庙。弟兄姊妹，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看到这个保罗去罗马宣教的时候，特别是到了以弗所啊，以弗所是这个最大的雅迪米神庙。所以当保罗宣称唯有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这些人就起来轰动了，因为这些做生意的人啊，银匠不可能再卖他们的这个偶像雅迪米神的这个神像。所以在别加摩同样有雅迪米神庙，那么还有一个啊，叫这个雨丝的祭坛，啊，宙斯的祭坛。那么我们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宙斯的祭坛。这个宙斯的祭坛，它是一个 U 型的建筑物，那么看上去，从远处看上去就像一个宝座。那么这个祭坛在这个1800年被德国考古学家发现以后，就把它全部拆成一块一块运到这个柏林，然后再把它装起来。所以今天在柏林有这个宙斯祭坛的这个博物馆，弟兄姊妹可以在网上找到啊，可以看到。所以这个祭坛啊，宙斯我们知道是这个希腊人所敬拜的啊，这个火神啊，很大的这个神。所以耶稣把这个称为这个撒旦的座位。那么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资料来看，在这个别加摩山上建有这个敬拜皇帝凯撒的这个神庙，雅迪米的这个神庙，还有这个宙斯的祭坛啊，非常的壮观。这个是名副其实的撒旦的居所，撒旦的座位。那么耶稣基督清楚知道别加摩教会所处的地方，他们处的地方就是撒旦的居所，撒旦的座位之处。那么接下来主耶稣也称赞了他忠心的见证人啊，就是这个安提帕在撒旦的居所被杀。这里讲到，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啊！这是主对他们的赞扬，对这个啊安提帕这样一个忠心见证人的赞扬。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提到安提帕这样一位见证人，他是在撒旦的居所被杀啊，为着忠于基督的信仰，为见证主的道而寻道的。我们知道当时在这个罗马帝国，这个敬拜皇帝已经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要称凯撒为主为神，要敬拜他。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只称耶稣基督为主，而不敬拜罗马皇帝。所以当时在罗马帝国，很多基督徒都受到同样的迫害。那么有很多不愿意称凯撒为主的，称凯撒为皇帝的，称为这个为神的基督徒都被杀害。那么安提帕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我们从圣经中看不到很多对这个安提帕的这个记载，但是从历史的资料中可以了解到，安提帕可能是被在杀害在这个宙斯的这个祭坛这个地方。那么在宙斯祭坛呢，有一个铜牛啊，是用来烧动物的，这样一个烧祭物的一个地方，大概是被烧死在那里。 那么安提帕就像士美拿教会一样啊，我们上一次谈到士美拿教会，那么信徒他们受到逼迫，但是他们仍旧对主忠心见证。安提帕就是其中在这个撒旦的座位，主这个撒旦的居所为主做见证的人，也是在那里流血寻道而没有否认耶稣基督的信仰，也没有羞辱主的名，也没有弃绝主的道。虽然安提帕是一个或许是一个不足以引人注目的寻道者，圣经中也没有更多的记载，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来没有忘记，在这里特别的纪念指出安提帕是主忠心的见证人。别加摩教会虽然在罗马政府强大的逼迫下有得胜，然而主却责备他们中一些人在假先知的教训中没有站立得稳，失败了。这里讲到，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那我们说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就说别加摩教会有一些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啊，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那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呢？这一段的内容记载在旧约民数记的22章到25章，弟兄姊妹可以有时间去仔细的读一下，因为故事的内容比较长，我只在这里简要的概述一下。我们知道当时摩亚王啊，摩亚国面对这个日益强大的以色列的时候，那摩亚王巴勒他就到大河那边，就是加勒底的匹多，招来了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啊。摩亚地其实离这个加勒底是很远的地方，我们也知道加勒底这个地方，我们在学习亚伯拉罕之约时候，我们知道啊，亚伯拉罕的先祖就生活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地方都是很多敬拜假神行巫术的啊这些。那么巴勒就去招了这个巴兰来，那么巴兰就是一个行法术的一个假先知巫师啊，让他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因为巴勒知道如果上帝咒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会失败，那么巴兰他知道神阻止他去行法术啊，神临到巴兰，那么阻止他去行法术，阻止他去咒诅以色列。那巴兰实际他是知道的啊，但是他起了贪财之心啊，巴勒给他送了很多的礼物去，那个故事弟兄姊妹可以去仔细的读。那么他想从巴勒这里得到更多的钱财，他没有听从神对他的阻止，多次以后他没有行这个没有形成这个咒诅，也没有形成法术，就是说他的这个咒诅失败了。那巴勒就出了这个卑劣的主意，就是让摩亚人的这个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行淫，而且吃偶像的祭物，就是引诱他们去拜巴利假神，那么惹动耶和华的怒气，所以这个瘟疫在这个以色列这个里面流行。其实外邦异教我们说有很多的这个敬拜方式，比如说吃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在庙里祭过偶像的，同样这个庙宇周围还有很多庙祭啊，那么 以妙计行奸淫，就是一种敬拜方式，敬拜这些假神。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指出，别加摩教会随从巴兰的教训，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就是指责别加摩教会陷入了这个属灵光景的这个混乱。那么是什么呢？就是以这个世俗文化，这个假神异教同流合污。那么同样也有行淫乱啊，这个吃偶像的祭物。这一点我们在这个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同样存在着这些现象。实际上弟兄姊妹如果去了解初代教会的历史，我们就知道那个真是偶像假神到处林立成风啊！特别比如说像雅迪米神庙有很多的庙祭，这些人去以庙祭行淫乱，就是一种敬拜方式。所以这些都是属灵的淫乱，都是不圣洁的。那么主耶稣把这种以世俗联合对主不忠心不圣洁这个属灵上淫乱的光景称为随从巴兰的教训，这是上帝所恨恶的。所以主警告别加摩教会要让他们悔改。十六节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里主警告说，不要随从假先知的这个教训，否则主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他口中的利剑就要攻击他们，审判他们。其实尼格拉一党也是跟巴兰教训类似的啊，这个属灵的淫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这个假先知对教会的危害是什么。当我们今天来看别加摩教会的时候，似乎初代教会那些异端邪教啊，偶像敬拜在罗马帝国非常的丰盛，这个昌盛。那么巴兰的教训也好，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也好，可能会或多或少的会影响当时的教会，导致这个属灵的淫乱啊。所以这些可能都渗透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里来。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尤其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现代的这个拜金主义啊、自由主义后现代里面，那么教会同样存在着这个巴兰的教训、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我们知道犹大叔在论及巴兰的教训是说，教会的假先知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啊，为利向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我们说基督的教会是圣洁的，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的，它是单单属于基督的，是圣洁的单一的敬拜上帝的子民团体。那么教会以世俗为友，就是拜偶像，就是不圣洁，就是在教会为撒旦设立宝座。我们说今天美国的堕落无不跟教会随从巴兰的教训有关，人本主义、成功神学、教会和世俗为友，教会把社会学、心理学、人的才能、地位都应用到教会的事工中，我们不知不觉的就随从了魔鬼撒旦的伎俩。 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好好的教导给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羊，他真理的话语。我们知道，只有上帝真理的话语才是我们得胜的保障，所以教会要谦卑的依赖圣灵的大能，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教会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要常常的警醒祷告，否则我们知道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说这些，弟兄姊妹或许会反问，有那么严重吗？那时间关系，我只给弟兄姊妹举几个小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啊，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比如说，我经常会接到我们租用的这个教会每个月的这个日历啊，我有时候会去看一下这个日历的安排。那有一次我就看到他们有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叫 Happy Hour 啊，弟兄姊妹可能你知道什么叫 Happy Hour。 所谓的 Happy Hour 就是在外面的这个街上饭店，到了五点以后你就是去喝酒，那个酒呢要便宜一点。那这个教会就说，我们提供这个 wine 葡萄酒，你们带些这个食物来，大家一起分享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 wine 的瓶子在那儿。那我看了这个，我就觉得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我们不知道教会是在做什么。那我还会常常碰到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他们有一些信仰的交流，发现大多数的信徒对福音的认识，对救主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个很浅薄的知识上。多数人都是期盼的是说物质上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想想，这些都跟教会的教导有关。我们再举一个，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教皇访问美国费城，我们看到一种盲目的偶像敬拜的这个达到了顶峰。那么一个基督信仰建立的国家竟然如此的盲从，我们不能不令我们深思。那我也会去看这个电视上有很多小的插曲啊，比如说在费城有一天人们排队要花几个小时经过那个安检的那个安检点去这个领弥撒。那么很多人在排队，有一个人就问，他说是耶稣来了吗？然后那人说 No， 是 Pope 来了，教皇来了。真的，我弟兄姊妹你想想，这个真是很有意思的。那还有在采访中说，采访一些人，他说这个说这个很激动，说教皇给美国带来了希望，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特殊时期给美国带来了这个指导。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人真正的祝福是来自哪里？是教皇吗？还是耶稣基督？其实教皇只不过是一个人，是上帝的仆人，也是一个罪人。教皇本人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需要耶稣基督对他罪的赦免和救赎。教皇不能赦免你的罪，教皇也不能给你带来救恩，也不能给你带来祝福。人真正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离开耶稣基督，离开上帝的话语，你什么都没有。那期间我也留意一些这个教皇的演讲，比如说他在国会中提到这个婚姻家庭的时候说，他只说了我不得不这个对婚姻和家庭担忧啊，但是担忧什么他没讲。所以我希望听到教皇能说啊，这个假如说所谓的教皇是天主教的这个上帝的代言人， 那么他怎么没有指出同性恋是罪，没有指出同性恋婚姻立法是错误？或者说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在上帝面前的圣约关系？没有听到。那么如果按照天主教的传统来讲，教皇可以说是最大的宗教领袖，他们被称为 Holy Father， 那么竟然听不到他对这种邪恶罪的责备，甚至他在这个 Art Museum 谈婚姻的时候，谈到这个婚姻家庭就是爱啊，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传道人信徒大多随从了巴兰的教训，我们不敢触及人的罪，我们不讲上帝的公义和审判，我们常常是牺牲上帝的圣洁，拿着上帝的慈爱是去迎合人的需求，这是可悲可气的。其实我们说美国为同性婚姻的立法不是没有根基的，今天美国魔鬼的声音到处可以听到，比如说要多元文化，尊重人的自由信仰啊，只要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唯独不要基督的信仰，唯独不讲罪人应当悔改，唯独不讲上帝的审判。甚至包括基督徒，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啊，不信你们去跟你的子女聊聊天，他们在美国这个自由主义的文化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你可以去跟他分享一下同性恋，你看他们什么态度，你会很惊讶，大多数人都持同情赞同的态度，因为他们说要爱他们，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其实教会爱每一个人，教会接纳每一个人，但是教会必须告诉同性恋是罪，要悔改，这才叫真正的爱。所以真正的爱就是基督徒有责任有义务告诉什么是罪，什么是上帝所恨恶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福音的拯救，而不是在罪中任意的往行。真正的爱就是悔改归向神，这是我们值得警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中唯一敬仰的是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王，唯有基督是我们在我们心中有宝座，基督也是教会设立的宝座。也许弟兄姊妹会问，那我都在敬拜耶稣基督啊，我并没有祭拜其他的神。其实有时候我们心中不知不觉的为撒旦设立了宝座，或许我们还不知道，比如我们的财富、儿女、工作、社会地位等等，这些无形中在你的心中已经取代了上帝的宝座，可能超越了你单单对上帝的敬拜。进一步说，财富可能占据了我们的心，儿女也可能占据了我们的心，工作可能占据了你的心，社会地位、学位可能已经取代了上帝在我们心中作王作主的地位。教会也是同样，我们是大胆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还是迎合人的喜好呢？我们是唯独基督呢，还是加上巴兰的教训呢？我们侍奉的 是单单为着上帝的荣耀呢，还是为着彰显我们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教会要常常警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教会，教会也是属于他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代表着一个圣洁的关系，所以教会唯一的宝座是为耶稣基督设立的。除了基督以外，不能也不可能有任何人配得坐这个宝座，教会更不可为撒旦留座位，唯有基督配得我们敬拜，唯有基督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因为他是万王之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偶像崇拜的时代，我们是要跟随世俗的潮流呢，还是为撒旦设立座位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预备警醒，持守我们的信仰，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必然要用他的权能来审判教会的罪恶，他必用宝剑攻击撒旦的座位，撒旦必站立不住。基督的话语就像两刃的利剑，具有着至高的权能。希伯来书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以灵、骨节以骨髓都能刺入抛开。弟兄姊妹，你们要有点医学知识，你就知道魂以灵、骨髓以骨节是很难抛开的，但是上帝的话语就可以。他说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所以我们任何人的心思意念在主的面前都是敞开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主鉴察人心，所以什么都不能在他的面前隐藏。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都要听。所以我盼望我的弟兄姊妹认认真真地对待我们的信仰，要忠于主。你追求这个世界，世界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最后带来的都是让你失望，唯有耶稣基督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有坚韧持守我们所信的，真正成为耶稣基督忠实的见证人，就如安提帕一样。上帝都纪念我们所存信心的见证。所以主对别加摩的教会的劝勉是，得胜的我必将那玛纳，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呢？对那些得胜的，神要把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且赐给他一块白石，上面石上写着新名。我们前面讲到，在别加摩敬拜的这个假神里面，比如说这个亚斯勒皮斯医治之神，那么人们把这个石头上刻上名字，刻上你的病，来敬拜这个假神，目的是取得假神的医治。 但是假神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终极的拯救，他们所献祭的石头也没有永远的保留下来。那么最后撒旦把人带到这个永远的死亡和上帝终极的审判里面。那么这里讲到主耶稣，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医治者、救赎者，他对那些得胜的信徒、忠心为主做见证的，他都要将那属天的永生的玛纳赐给他们。那个是属天永恒生命的玛纳，他要赐给他们一块白石，写上新名，不是那个假庙的石头，写上新名。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读圣经，包括彼得，耶稣给他改名啊，基法改名为彼得，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雅各改名为以色列。你们想没想过为什么改名？我们如果生了孩子，谁有权利给孩子起名字？父母亲，对不对？为什么父母亲有权利呢？那孩子是属你的，别人怎么不给他起个名字呢？上帝给他起个新名，上帝写上我们的新名，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儿女。而且这个名字是写在新耶路撒冷圣城，是写在新天新地永恒的生命册上，是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也代表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在那里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眼泪，是真正的与神同在，永远无比的美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满足。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至宝，只有他可以满足你一切，只有他才能给你带来永恒的生命，只有他才配做那荣耀的宝座，不是撒旦。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唯愿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坐在你心中永远的宝座上。唯愿耶稣基督永远坐在教会荣耀的宝座上，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